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台湾总统大选以及国际上是怎么看台湾总统大选。那么在16号的时候呢，那么蔡英文主席当选了中华民国第一位女性的总统。那么女总统的诞生呢，当然是历史性的一刻，历史一刻呢，这见证了台湾女性主义的抬头以及台湾民主的一个成就。但国际上呢，当普遍表示关切，也夸奖台湾的民主，当然也向蔡英文表示祝贺。可是我们从各国的这个反应来看呢，其实发现他们有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当然是祝贺，那第二个点呢就很担心，那么今后呢两岸关系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大家普遍的都去解读说，是不是马英九总统的亲中的政策已经那么老百姓不太能接受，或者蔡英文代表的是比较亲独的民进党的一个道路政策，会不会在亚洲带来一个新的一个不安。所以你可以看到国际上的一个关切，也看到美国呢立刻启动了穿梭的外交。那美国政府的那么非官方的代表呢，当然也到了台湾，然后美国国务卿 Kerry 那么在月底也要到北京去跟王毅见面，那么都在谈的当然是谈到那么新台湾新的一个政局之下的两岸关系。但我们特别注意到呢，美国的一个贺词跟日本的一个讲法，美国的讲法呢，当然它是第一个是当然向蔡主席表示道贺，但是呢也感谢马总统。是美国呢跟马英九总统呢跟马政府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好的。虽然在南海问题上呢台湾跟美国是不同调的，可是呢在这个台美关系来讲，那么马英九总统这八年来稳定了两岸局势，而且跟美国发展了高度的一个互信的关系。所以美国的态度就是感谢马英九道贺蔡英文，然后就表示说，诶，那你这个马英九时代的这个稳定的这个关系，可预测的关系呢，希望能够持续到那么蔡英文政府。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那个态度。日本呢，你看到日本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可以想见民进党上来之后呢，台日关系应该会更好。因为台日关系本来在311海啸之后呢已经是不错了，可能会更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本外相呢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在16号晚上呢就透过书面谈话恭贺蔡英文当选台湾下任总统。并且他说呢，台湾是我国重要的伙伴，珍惜的朋友。这个是前几次声明没有出现过的句子。那这次呢，岸田文雄也表示说呢，那么这个希望呢，要将维持和台湾之间的非政府的中间的实务关系，期待日台间的合作交流更加深化。可以看到美国跟日本对于台湾新政局的一个微妙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将来会怎么去牵动到美日台中？那么是这几边的之间的关系呢，其实那我们就是看看520之后新政府上来他端出来的一个外交政策。第二新闻呢，当然看呢伊朗。国际上呢解除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在1月16号的时候呢，国际原子能总署宣布啊，那伊朗的确做到他的伊核协定的这些承诺。承诺了，于是也就是说伊朗就算后来改变心意想要发展核子武器的话呢，没有一年的时间他是没办法做出来。这也是美国或者说是六强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那么六强跟德国跟这个伊朗谈判的时候呢，他们所希望设定的一个目标。诶，伊朗都做到了，所以呢，那么17号的时候呢，美国就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那么对伊朗制裁，那当然这是美伊关系的一个新页，也是奥巴马政府呢，那他表示这是奥巴马的一个外交的一个遗产啊，或者一个里程碑。那么在这里面呢，伊朗马上就说他石油解禁了，伊朗政府就宣布说他是增产，每天增产50万桶石油。那50万桶石油增产到达目标以后呢，可能还会增产到100万桶。你可以想见这个大批的油那进到市场，油价当然也会下跌。然后呢，美国又解禁那么伊朗1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1000亿美元呢蛮多的。1000亿美元呢，那当然有一半呢可能是还给银行。那还有一半呢， 它一般呢，沙烏地阿拉伯就紧张了，而且一半会扩充它的影响力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后面的发展。但你晓得，在美国跟伊朗呢，为了让这件事情呢解除制裁，不要横生枝节，那么双方还达成了换俘的一个协议。本来双方各有一些囚犯，这些囚犯呢也在解除制裁的同一天，那么伊朗释放了5个美国的囚犯，美国放了7个。那么反对这个美伊协议的共和党的鹰派呢，当然说，哎呀，人数不对等啊，你看这个美国放的是7个，伊朗这边只放5个。那其实呢，这已经美国国务院就表示，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表示美国跟伊朗是可以直接对话的，可以化解一些冲突的。那么下个在月底的时候呢，1月26号的时候呢，伊朗要进行国会大选。那当然呢，在国会大选之前，对伊朗总统温和派的总统鲁哈尼啊，那么他们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那当然对伊朗的温和派来讲，那当然是个加分的一个作用啊。可是如果我们看呢，其实这个制裁啊是分很多块，现在解除的是核子的伊核相关的制裁，那还有别种制裁还在的，是还在的，比如说你销售这个传统的武器呢，就是武器禁运的，国际上的说不能卖武器给伊朗啊，伊朗不能卖武器出来啊，这个传统武器常规武器的这个武器禁运的这个禁令呢还有5年才会解除。非但科技的一种禁区出来哈，不管是销售或者出口也8年才会解除。其他关于人权的一些问题呢，一些制裁也是还存在。那么美国呢，事实上在1月17号也对伊朗进行了另外一个制裁，那就是伊朗呢试射了一些导弹，那这些飞弹呢是可以装核弹头的，而这个呢是在联合国禁止之内的，所以美国对这一方面相关的产业还是进行了制裁，也就用这个方法告诉共和党内部的强硬派，说我不是对伊朗全面的一个投降或者弃守。可是呢，在核子这方面呢的逐渐解除呢，但美国的产业还是不能够去买伊朗的油啊天然气，可是欧洲可以，所以这里面就伊朗的整个百废待兴啊，经济大门一打过去制裁的情况下呢，好多东西啊，比如说航空啊铁路啊炼油啊，是很多的设备什么都老旧，所以各个跨国企业摩拳擦掌呢，那么都准备到伊朗去投资啊或者做生意啊。那一般的经济的分析家的估计啊，它每年呢可以吸引大概300亿到500亿美元的投资，对伊朗的经济提升呢可能提升到 8%。那伊朗跟沙乌地这两个国家，那么最近呈现的紧张的关系，不只是沙乌地，那么在年初的时候他杀了一个那么什叶派跟伊朗关系非常密切的沙乌地什叶派的一个传教士宗教领袖之外呢，本来什叶派跟逊尼派呢他们在波斯湾两边就是有点紧张关系。那伊朗的制裁被解除之后呢，沙乌地毫无疑问的他有点紧张。那有什么人可以说得上话来调解这两个国家或者缓和他们的冲突呢？那就是中国。因为中国跟两边都讲得上话，所以这就是习近平为什么1月19号到23号到中东访问。所以我们第三个要讨论的新闻就是习近平的中东之行。本来呢那是中国的领导人在开年以后他出来的这个访问呢，多半都是先去非洲，可是这一次呢很明显的他把重点摆在中东，而且这中东的访问呢，不止时机挑得好呢，他前面先做了很多铺垫的工作。2014年的时候呢，习近平参加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中国跟中东阿拉伯国家1+2+3的合作格局。一呢，就是能源做主轴；二呢，就是基础建设和贸易投资作为双翼，两个翅膀；三呢，就是核能、航太卫星、新能源三个领域作为合作的突破口，1+2+3，这是2014年提出来。那今年他又出发前呢，他又提出来了。那么1月13号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发表，所以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文件提出来了政治、投资贸易、社会发展、人文交流、和平与安全5个领域。就是他这个五个领域，他1+2+3的格局，5个领域整个布局以后，然后他出发。 出发了，那么那埃及啊，那你看沙乌地阿拉伯了，埃及沙乌地阿拉伯、埃及、伊朗，在埃及呢，埃及他那么塞西将军他要推动的新首都，因为开罗太挤了，新首都、新的苏伊士运河，这个通通都是中国可以切入的基础建设。在伊朗，伊朗呢，他提出来，伊朗说，哎，可以跟中国进行能源合作啊、金融啊、高铁啊、自由贸易区啊，这个都是中国在行的。而且伊朗跟沙乌地虽然是对头，可是两个国家通通都是亚投行57个创始会员国之一。而且更重要的是呢，这个布局跟中国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经过中东地区，它也要将布局。所以习近平这样的布局呢，如果能够缓和伊朗的沙乌地的紧张，那当然中国在中东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那既如果不能够缓和紧张，外交上没办法奏功的话呢，起码他可以拿到一些很大的订单，那么这个呢，为中国的企业找出路也是一个成就。所以习近平开春呢，第一个则中东之行也变成中国外交上非常值得关切的那么今年的第一炮。所以我们大概呢就把上个礼拜几个重要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